学，我们现在来看天台概说。天台概说呢，上星期我们上到第七页的地方，就是关于讲义四五六七八。那讲义四五六七八它做了一个比较，那比较当中比较有问题的，我们发现第七页它蛮特别的，它在原教的礼籍它写下未闻佛法，就是这一个在佛教杂志上面被审稿通过的这一篇。那他写下未闻佛法的时候呢，他把名字己写成已闻佛法。那大家现在来看看，假设我们就产生一个疑惑啦。假设原教未闻佛法是属于礼籍，那藏教的呢，它的起点的地方是淡空的偏真，至少它还是淡空，只是偏而已哈。那通教还要知无生，别教呢，少说你也一定要有一个对于四谛的基本的认知，而且是要可以了解不失意的生灭四谛的认知。那今天原教居然可以未闻佛法，有点推翻我们大家的理解。那像现在大部分都听过佛学课程啊，多多少少在网上看到一两句，那就说它是已闻佛法嘛，对不对？那已闻佛法条件又是怎么样？那这样的情况就变明自己，哇，那不太容易了，就会觉得说，哦，那原教不就是打遍一切众生的含瓜进去了吗？那但是我们会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，请问一下今天的凡夫位，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哈。第一个问题是上星期你们的悬案，就是我们郭先生跟杜先生要去解决悬案，就是礼籍到底有没有闻佛法，这是上星期他们必须处理悬案。那我第二个想要问的问题是，我问宋先生，第二个问题再请你回答哈，就是凡夫跟凡夫位一样还是不一样？好，那你要讲出来差一点在哪一个地方哈？好，那待会再请你回答。那我们先处理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有两位侦探大师要处理第一个问题，就是明自己的起点，照第七页的表格是写未闻佛法到已闻佛法是属于明自己范围，我们觉得有问题，大家都觉得有问题，现在他们要找出说明告诉大家，谁先开场？两位。
他这个第七页的表礼籍是未闻佛法，他这个跟那个天台的文本比对的话是有出入的，礼籍应该是赵老师讲的时候已经是智者大师的文本，就是《摩诃止观》75页哈，他提的就是说要前行要既有无悔的前行，然后再进而那个。理解这个什么叫无作四圣地，那接着发真正的菩提心，就发那个无作的四弘誓愿，这样就才叫做礼集菩提。所以说他这样，因为你既然已经知道什么叫无作四圣地，就已经已闻佛法了，所以这未闻佛法是不妥当的，不太对这个天台的文本是有出入的，
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确哈。那我们现在再请杜先生做补充。
在六级的礼级之前啊，那要已经是对于这一个四谛里面的五座四谛，那四弘誓愿的无作四弘誓愿啊，都已经很了解透彻，而且了解那再以这一个无悔，这个是等于是无作四谛无作四弘誓愿视为这一个，还有一个无悔， 就是为六级的一个前方便，那依此推啊，是以文佛法。
好，那明字集的呢？明字集他写这边就是以文佛法，就算是明字集啦。那可是有些人他根本对于一心三谛啊，完全没有感觉啊。他但他听过佛法，他上过唯识，上过俱舍，但是他没有了解什么叫一心三谛。他但是到这第七页的表格来说，疑文佛法就算是明字集，你们觉得哪个地方可以来作为佐证，说出天台的看法跟他不一样？
他在明字集的内涵跟标准就是知道一切法皆是佛法，知道一切法是佛法，也就是说或从善知识，或从经论上文所说的一实相，一实相的菩提，就是说有关一实相的义理，从善知识听到，或者从经论上听到，知道这个一切法都是在诠释一实相，这样就叫明字集。他理集哈，理集是未闻三谛，理集明字集，理虽集是日用不知未闻三谛。未闻三谛哦，他闻到一实相，但是不一定闻到三谛哦。
对，
哎，
他不知道三谛是归一、即一，没办法圆，但是他可以知道无作有气入，所以他刚才跟杜先生谈的是不是能够理解透彻？就是他理解了无作，也知道无作是从自愿，他也发了这样的心了。可是他今天在义理上他只处于浅尝，浅尝安住在的位置就是浅尝，没有到透彻。那对于实相跟三谛怎么样去表征，他没办法清楚知道三中的怎么运用，这个部分就算是理集。等到他知道这个三谛如何在一心，而且呢开始可以操作，就进入了明字集了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刚刚我请同学们要处理一个问题，就是第二个问题嘛，就宋先的部分，你麦克风先传给宋先生，他回答第二题。那你们这边的五悔还是没有把它写下来，五悔是哪五个？你们只查到五品啊，五悔呢？来查一下哦，我在这边等你们，然后宋先生准备回答第二题。所以后来有没有发现坊间的表未必可以全信哦，这个表格都不见得可以信任。然后再告诉你们他们出处是哪里，改天再拿另外一份。他们本身有出处，因为他们不是用天，就是天台学的典籍，他们是用禅宗的典籍去编的，连出处我都帮他找出来。
善和对吗？哎，杜班长，善和对
一个框，
善和对哪里？你现在就可以看，谁谁在？对啊，第一个是忏悔。第二个是欠请，第三个是随喜，第四个是回向，第五个是化验。他的
不能写，你要写词的，因为他没有上下之分，他是五，
那个五鬼是五个病情嘛，那因为你们五品弟子位是有层次嘛，然后所以你这底下的五鬼就是写五个都写词的，变成并排，这样比较在那些像文字不会弄错。现在先处理第一个问题嘛。第一个问题是理集确定文佛法了嘛，然后刚才我就把理集的终点讲出来了嘛，理集的起点跟终点都找出来啦。那理集的终点是不是就是明字集的起点？所以说明字集最基本条件是要对，让那基础的内容稍微讲一下，也许有人刚才忘了。你拿麦克风吧，麻烦你拿麦克风，谢谢。
明字集菩提是以理集菩提为基础，那理集菩提就包含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要理解有无作的四圣谛，然后你真正发心发的是无作四弘誓愿，这样这叫理集菩提，
然后以此去修止观。
哎，对，叫理集止观。
那它的终点在哪里啊？才会进入明字集啊？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明字集了。
终点就是你有真正的发这个无作的那个四弘誓愿啊，还有你要理解，就信解啦，信解无作四圣谛，那么信就发心发无作四弘誓愿。
这起点啊。
这起点。
终点是什么？
哦，你说理集的终点啊？
对啊，就是明自己的起点是什么？
那九十来班长念
九十四页，理集念念念。
理集，那
明治集
吧，理集的。理集的终点就是明治集的起点呐、啊。
就先念理集嘛。
那你们现在讲好念什么？现在处理一件事，就是明治集的起点，也就是理集的终点，来处理这件事。杜先生念《摩诃止观》原文。现在念的是明治集的起点哦，理集的终点哦，所以你不要从理集的起点开始念哦。现在听懂哦？
对。
现在理集过完了，他已经圆满理集，他开始进入明治集。请问从哪个地方代表他开始迈入明治集？
理集就是终点，就是三字一心中具，不可思议，就一心三观已经开始。
可以在一心当中
开始止观开始了。
对，就是在修止观当时，他
就一心三观。
圆融三谛，
对对，
开始起观三谛了。
一心圆融三谛，对。
对，这就是
这叫理集止观
的终点。
对，
理集的终点，也就是可以开始迈入明治集了。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第七页的表格，以文佛法恰当吗？就不恰当哦，自己改一下，麻烦你们自己画一下，改一下。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动手把它改过来？有一天这张表格，也许有人跟你说，哎，你们天台会接表。你就说有，那时候上课有好多张，你就拿出去了。可是你知道里面有问题，而你却没有改，就变成水洗恶了、欸，懂了吗？所以今天既然拿给大家，一直在那跟讲说它有问题，你一定要把它写清楚。那如果有人跟你借，那他还要用原来，那他自己用立刻白去涂，至少你交在他手上的时候是有符合天台的文本，而且这会让你我们将来在对于天台它的位阶转折，它有条件。今天怎么样可以转入圆教？什么位可以从凡夫位就转入圆教凡夫位？什么条件它转过来必须是在不同的位？它有条件限制，就这些地方。那它位阶的衔接，不是刚刚那见识货，它有个条件就是你对于四圣谛的理解。以及对于四弘誓愿的理解，再加上对于三谛一心中德，也就是所谓三字一心，自己我们操作的本事到哪里，就可以看出它该摆在藏通别人哪里。断见思惑是重轴，然后我对于四谛四弘誓愿，就是我们如果看第七页的表格来，我断见思惑是属于重轴，是这个方向，对不对？我越往下，我见或失或尘沙或断的越多嘛。然后之后呢，我横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对于四圣谛、四弘誓愿我的操作。然后操作除了四谛、四弘誓愿之后，我到越往斜对角，从起点的斜对角，我越需要空假中，就是怎么样在无分别当中见种种分别相，并且广发菩提心嘛，中道正观的角度一直切过去，我如何直接对着斜对角切，后面这个斜对角就是三谛尽自圆融啊，这样子切出来了吗？画给大家，我们这边是五位，也就是所谓的断见思惑嘛，这边是断惑的多寡，越往下面是越多，上面断的货越少，对不对？就是断福货，断福货。那往这个角度去的话，是藏通别圆啊，这是四教，化法四教。这个地方过去是差异点在四谛，四谛的安立，还有四弘，对不对？由这四谛四弘来安立。那我再来一个，就是你说中天台都讲三观，三观在做什么？三观就在做转折啊。我空假中怎么转啊？ 所以他当中你每次要转，他就会讲说，你看哦，藏教要转入通教，但空不但空，他不谈你断见之惑，他说你但空不但空，别教来接通教，原教要接通教，他讲了什么？你有没有迷中不迷中？他谈哪个？他谈三谛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说那个杜先生，你第三篇，因为你对这个还不是很理解，就第三篇难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过来斜对角这边就是三谛，三谛三字，怎么样可以尽智圆融？就是一心当中尽智一圆融，这样 OK 吗？就是一心当中能够尽智圆融，好啊。所以他在转的时候就靠这一个在转，然后在分类，在画他的格子的时候在分类，就是靠断惑以及四谛四弘，就可以画出20个格子跟位阶配对。然后当中我必须可以转，就是靠三谛的变化。那样子 OK 了吗？所以你在圆教里面在排，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切出来，全部切得出来。佛菩萨保佑，我现在开始越来越有时间了。然后尤其杜先生要把前面两个基础课程做出来，我就更有时间做第三篇了。他现在要把法藏起来，我们现在要说服他去分享，哦，说服他去分享。上礼拜被我修理的比较辛苦，但是现在就不要太紧张。好嘞，那个各位现在这样的话清楚了没有？所以说你对明字集的起点知道了吗？好，所以说明字集不是以文佛法，这个地方都需要再三的去做一个修正哈，要去做修正。以后就知道坊间的表为什么你们当时拿给我看，我都说你们回头就给我去看原文。想想你们看的原文看习惯的，回来看他就觉得这错的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好，那这部分有问题啊？麦克风，因为要跟人家分享要录音啊。
问啊，不是分享。那个理集是圆融三谛止观，那明字集是什么止观？
他是说理集你究竟的时候，你就是圆融三谛止观，这时候代表你理集是菩提已经达到了嘛？
哎呀，那明字集呢？
明字集他是说你这时候你对于一说的菩提，一时菩提，你原来在他的安立名相上，你会知道有三谛嘛？你可以了解这三谛是在一心。可是你未必能够把它操作，那明字集就是我在这个明字当中，我不被明字所捆布，而我能够操作。
那这个是什么？
这是明字集。
那这是什么止观？
这是明字集止观。
明字集的止观换个名字来解释，什么样的止观？
换什么名字来解释？
就不要用明字集止观，用另外，比如说。那个比如说理集可以用圆融三谛止观来形容理
集，它没有圆融三谛啊，它这没有告诉你它已经圆融三谛啦，
就是说往 approach 嘛，往圆融三谛进行了止观嘛，
它
的目标叫圆融三谛嘛，
就是从理集再甚至它的前方便好了，我们就从蛮更前面的前方便来讲，它一路都是朝向圆融三谛啊，就是我们刚才回报那边画的嘛，就是圆融三谛。
所以理集是圆融三谛止观的起修嘛，
算是已经
起修嘛，
起点了。
起修
啊，
那明字集是什么样的止观？明字集菩提
也是圆融三谛，但是它已经不是光起修，它可以操作了。
操作。
可以操作了。
它的圆融三谛的操作。
然后你操作之后，你就是说你原来只是理解。你有起修，你只能福祸，就是我只能够调伏，我遇到状况我可以调伏，可是我能不能在知见上却完全去安住在它？不行。可是当我到明字集的时候，我知见上就安住在上面的比例比较高，可是我还是没办法断，可是我比例已经非常的高了，我基本上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我没有断惑，但是我跑出去的几率变低了，然后等到我到观行集的时候就开始断惑了，这样子理解了没有？等一下，你现在你这样理解了没？先回答我。
是没有理解，要接着问嘛啊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讲到这边部分来讲。
哎。
我讲到这边说，我们在操作一个方法有分层次，就是我这个方法我上手了， 我对这个方法的操作方式我上手了，但是我还并没有办法把我的思想都安住在这个方法上，我依然会随着凡夫的很多无见解的去跑。然后这个可是这个方法我至少比方说像现在我们大家写字嘛，可以边讲话边写字，就代表你写汉字写得很上手了嘛，这样理解吗？这是理集。
我来诠释哈，用我的话哈，就理集就是说你已经知道有一个炎龙三帝的实法，那你要 approach，
不是光知道，他还能够观的。
对啊，就是要起修嘛，要去实际去实践，要跟他相应起点嘛，起修嘛，哈、这叫明智集的止观。
这是理集。
哎，理集的止观，那明智集就是说你在起修操作中的过程中，你尝试一错误。
尝试错误，为什么要尝试
错误？因为你还没有
完。那当然要避免错误，干嘛还去尝试错误？
对对，不，你尝试中会有错误嘛？对，你尝试中不一定完全相应嘛，不一定完全相应，你就是哦啊这个错了，你也要再调整修正。所以明智集是
理集也要调整修正啊。
对，你就是开始要开始才知道说起点嘛，
所以
理集马上就变成明智集了，
不可能、啊、
你实践就是明智集、
啊、没有差多了嘞。
好，那再说明更加。
我刚才已经说了，说我刚才说你先把我说的话能不能先背一次先试试看，这样你至少代表你有听进去嘛，不会说哎、欸、我在讲你在想你的逻辑，至少我们先尝试这样，我说的话你能不能每个字都先收到，要不然我说的时候脑袋在想自己的诠释，这样子永远就是谈不完。我们先试一下再一次，因为刚才讲我觉得你讲得很清楚啦。我理集就是我先说我六集事实上都是在对于圆融三谛，也是三谛一心，也是一心止观的最究竟圆满，在朝向这个步向走嘛。所以你不能说理集叫做圆顿止观，理集叫圆融三谛，不可以啊，都不行。因为它这是代表我对这个方法操作的层次，它本身是我操作的层次啊。那我操作的层次，刚开始我可以操作这个方法，可是我偏离的比例很高，偏离就是我可以操作，但是我会偏离这个部分，至少代表我是离极了。之后呢，这个方法我可以操作，但是我偏离的比例已经很低了，可是我没办法去处理我自己内在的烦恼，断除它。我只可以扶他，我没办法断他，这是进入明智集的起点啦。然后之后我开始可以断烦恼了，尤其见解上我可以越来越稳定，甚至直接可以用它来断嘛，这代表我进入了观行集了，我真正能够观能够行啦。要不然我原来是用压抑性的，就是调整性修意之意，我必须善作意，然后作意到非常的完美，那叫做扶。然后之后我能够行，而且日内化深化，甚至可以观，就是直接在做，我真的做得出来了，我不是需要再去作意，我已经可以在里面整个内化然后外显了，这是观行集。然后观行集到最后，我的见解上完全都已经修正，可以到圆融三谛了，完全可以修正过来了，我见解部分不会偏了，我就是完全在圆融三谛上面了。那我剩下的只是属于思维上的细节的部分，我就进入相似集啦。那个他的位阶写得很清楚，那我现在白话这样说，大家换你试一次，吕副讲，不要加你的话哦，试试看。
理集就是说，你有真正花圃离心，哪里知道有炎龙三帝这回事，那你要开始对这个炎龙三帝的这个实法进行实践，这就是理集菩提，也叫做理集止观。那明智集就是说你在操作中有知道这个烦恼，好，那烦恼要怎么扶啊，怎么扶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控，这叫明智集。那你到观行集就是哎，你大多可以掌控，可以扶啦，也可以断一点点，
开始枯止一点点，它可以断到见后全部断完。
啊，看到这样了，好，这断见惑，思惑还没有办法断，好，叫断惑，见惑可以完全断，
啊，逐步断，
逐步断，到最后就究竟断嘛，就是观行集的最后就究竟断了，究竟断见惑嘛，那叫进入断思惑嘛。
那个究竟断这个词哦，
好，不要讲，就断尽了。不要究竟断，因为究竟断就已经到最后的位阶嘛，哈。
对啊。
那就我们少用究竟嘛，哈。那就用那个无品弟子位，也就是观行集菩提，也就是外环位啊，外环位啊。那进入内环位的话，不但见惑已经断尽，而且进入断思惑。
OK 的嘛，那你说说看啊，你还有哪个地方就是说
，你要很明确的用白话讲，那个
你
及菩提，你及菩提是什么？名字及菩提，它有什么区别？因为你这样程度不同。
刚刚讲出来，你不觉得有差异吗？
还是不太满意。
那你自己讲出来的差异在哪里？
我就是没有办法弄很清楚。
你这个能不能用麦克风说？你这然后不满意用麦克风说，然后又不讲差异在哪里，然后说
我就是我讲不出来。
就是说我虽然不满意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很清楚讲出来说那个位阶的那个分界线，理级止观是什么？明智级止观是什么？明智级为什么比理级的程度深？那深在哪里？那比那个跟明理级的有什么不同？哦，因为它明智级跟理级明显是划分不同嘛。那观行级比较容易确定，因为观行级已经有明显的断见惑，它这个特色。
那个先要确定一件事，就是各位同学要记得，就是六级位啊，六级位天台它本身的判位阶它有三组。一般是讲两组，那另外一组比较少用，它有42位，那它那个去断位的时候，它里面就有跟大家讲得很清楚，为什么天台的42位它在用的时候，它会再三跟你一直强调，他说啊，我的天台里面我原教的断惑，没有所谓的一条线上跟下，这样理解吗？我没有一条线就是上跟下，我只有必要条件，就是他应该要有的条件，但是其他的条件我是不是全部都必须完全排外，然后把两边所有就是一条线分开，你这个点绝不会过来，没有，只有我在这个条件之上我就可以开始过去了，这样子可以清楚了吗？就是他没有说你一定全部的框框是框死的，他只有条件，一些条件给你说，这条件你达到你就往这边，这条件达到就往这里。
那个无悔哈，无悔他这五点哈，他在这个华华三面上在操作，那无悔已经操作手了的话，是进入五品弟子位的第一品是不是？
不是啊。
那是进入，那怎么比对？
什么叫比？
就是无悔跟五品弟子位怎么比对啊？
为什么要比对？
哎。
我刚才不就一开始就跟人家说，无悔它是一条线，就像是断惑它是一条线，那它在这五项当中，它实践的层次就分五个啊，就叫五品弟子位
所以第一个阶段是，
对，它不是说我一个品对一个悔耶，
对，
啊，
它既然没有比对，没有对位的那个关联，
有啊，它有对位啊，它要对五品弟子位啊，
不是，它这无悔是一起修嘛，一起修，循环的修嘛，
不是啊，它是一起修，不是循环的修，
它一起修嘛，一起修，那一起修了好以后是进入第一品，是不是？是进入随喜性解品？
不会啊，它不
可能，
它不可能，你一修，各位你们都班上同学，我没有直接看到你在我的面前拜法华忏的就只有陈茂雄嘛，那其他的同学我先问你嘛，你们是不是无悔都拜过？请问你算是第一品了吗？你们都在我面前拜过法华忏啊，可是请问一下，你们现在算是第一品吗？
没有啊。
是啊，所以你的问题不就很明确？
不是，它是前行嘛，那前行会辗转真上嘛，对不对？到 前行你就会进入到
无底定死位，就很清楚，它就是你一开始可以端见货，你就进入随喜性解啦。
所以它还有程度的区别嘛？
五品弟子位不就是该就是你才讲完五品弟子位就是可以断见货的，你刚刚不是才说
对五品进位，他这个五品还是有深浅嘛，对不对？还是都一样。
我刚才不是讲到这是无悔做出来的深浅就叫五品弟子位啊，刚才不是这样说？
对啊，那我还是不清楚，就是说是不是最浅的那一品是随喜性解品是最浅的程度？那
念不就画的叫六根清净位了吗？前面叫前方便，那这样一看不就上面叫做比较高位，下面比较低位？
那在五品弟子位有没有深浅？还是没有？
这已经讲了 N 次
了，就是你的，还是不清楚啊。
我
五品弟子
位，我不是说五品弟子位就是有深浅，而且它的深浅就是无悔的无悔型的深浅。我已经重复这句话，
啊、那深浅就是说，有的比较，有的忏悔比较深，有的随喜比较。
不是啊，深浅，我不是五品弟子位，就是以断货来看深浅吗？断见货来看深浅，刚才不是已经在前面就讲了？然后五品弟子位就是观行集，观行集就是可以开始断见货，代表这个方法我真的可以断见货啦，我有行之有力道啦。所以你能不能先把脑袋想的先放下，把我的话先记起来，然后把这个话都同样的话再 repeat 而已啊？就是我五品弟子位，我做无悔，我可以一直每天都做无悔啊，可是我未必可以成为圆教中人啊，因为我未没有构成理籍的基本最低条件嘛。那我理籍的最低条件你必须先构成之后，你的无悔才会进入理籍位啊，要不然你做无悔你还是非圆教中人啊。就是你的方法跟你能不能成为这一教之人，这是两件事情。我可以修藏教的五庭新观，但是我证圆教的位阶。
也就是说，你要进入五品弟子位之前，因为五品弟子位已经是观行集菩提嘛，所以你要先有经过理集菩提跟明智集菩提。
不用，你可以从通教。你可以从通教七地以上或八地以上转过来，你不用经过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过来以后，你只是因为你对于三地的理解，你就转过来啦。你不是经过理籍明智籍过来的，你是直接转过来的，是通教转过来的。
那通教转过来也要有内涵那个无作四地跟无作四弘吗？还是不必？
他能够转过来就代表他已经符合了无作四谛跟无作四弘啦，所以他转过来啦。但他不是经过理籍位和明智籍位，他是说我原来我就已经断到见货断完，思货断开始断，甚至还没断，那我这时候我发了无我忽然我的四弘誓愿，因为通教算是大圣嘛，他本来就要发四弘誓愿，只是他的四弘誓愿忽然改成他慢慢的理解他操作的，他忽然发出的四弘誓愿是无作四弘誓愿，这时候他就转过来啦，然后他再符合其他条件，像这样的情况下，或者他觉得其他符合，只是他四弘誓愿不符合，像是那个辟支佛还没有往生，然后忽然有天人天兵你跟他讲说，让进去天人来讲，我们的佛就要降生啦，佛要降生了，你知道佛要降生之前他们会广播嘛，就在奉上，就是佛要来了，佛要来了，这些辟支佛必须要入灭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必须要入灭。那有时候他们还没有入灭之前，他转发心的时候，他就转成变菩萨，那他就不用入灭了，他成为菩萨，那就是护法了，就是来护法，他就转菩萨去了。他不是取入灭，他有的不是辟支佛直接取入灭，他有的是转变菩萨啦。那他过来的时候，他也是改发心，那本来声闻他是发二圣心嘛。那他也许听到这些，哎，有佛来，他会觉得好感动哦，佛要来降世，哎，不辞世间苦，哎，他的发愿就变了嘞。那以他原来对于四谛的理解，他要转过来就非常快，他只差愿，他见识或要转过来标准很快啊。那这种情况就是，所以说天台它为什么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一个判教体系，最漂亮就是在于说，它可以把所有各种。你在因缘缘起法上修行上面的实践或理论，它都可以帮你找到出路，各种可能性都可以帮你放得进去，你要直线走，你要横线走，你要转来转去走都可以，甚至把你的生世世的因缘果报都可以放到里面去考虑，它都讲得通，它都给你出路， 这是天台判教体系的漂亮之处啊。希望你们大家帮我念经回向，让我能够把这个东西写得出来啊。有时候真的理解得出来，没时间写出来，或者因缘福报不够啊，真的希望你们帮忙，就帮就忙，我就祈求有这个时间、空间、体力、脑力，把它化诸于实现，把它写出来。像这样你，我可以回答你，但是你知道写出来需要时间，课堂上这样讨论比较快啊。对，像你大概
稍微
OK， 谢谢你。稍微我就很感谢了啊！我觉得来这么路途遥远，跑了几百公里来上你们的课，不就为了这么一件事吗？就是跟你们分享天台的好啊！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再回来，请宋先生回答第二个问题。
好。